想象一座由 18.3 万亿圆圆堆成的金山，这是一个庞大到足以让大脑直接宕机的数字，对吧？
绝对的，18万亿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没错，就是如果你每天花掉100万，你要花上整整5万年才能花完这笔钱。
哇，5万年，人类文明都没那么长。
是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座巨大金山里每一分钱的流向，或者说每一次仓位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受到一家公司一套隐形规则的引导呢？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家不仅在华尔街，甚至在整个全球金融界都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公司，就是 MSCI。
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名胜。欢迎来到今天的探讨。
很高兴能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在本次深度解析中，我们要为你，也就是我们始终充满好奇心的听众，拆解一份独家且非常硬核的资料。
嗯，这份资料刚出炉没多久。
对的，就是 MSCI 在2026年1月28日刚刚发布的针对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演示文稿。
很多人一听到财报可能就觉得会不会很枯燥？
哈哈，完全不用担心，请放心，我们绝不是来干巴巴的念那些财务报表的。
没错，那太没意思了。
我们的任务是带你穿透这些图表和数字，看看这个被全球最大投资者们信赖的，可以说是金融界隐形引擎，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而且要知道，他们可是拥有近6800个客户，遍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
真的非常夸张。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它的资金流向来为你揭示全球资本市场正在发生的新趋势。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 MSCI 早就超越了一家仅仅提供那个普通指数的公司的范畴了。
怎么说？
就是如果你仔细研读那些核心的业务数据，你会发现它更像是全球资本流动的一张心电图。
心电图这个比喻很绝，
对吧？就是资本正在流向哪里，哪里在疯狂扩张，哪里在收缩，其实都能从它的营收脉络里找到最直观的逻辑。
确实，那让我们解构一下，在了解了它背后那 18.3 万亿元元的庞大资产管理规模之后，也就是华尔街常说的 AUM， 你自然会好奇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就是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取如此惊人的利润？
这也是所有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
对，在它的收入构成中有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高达 97% 的经常性收入。
97%， 这个比例真的相当恐怖。
是啊，其中 71% 来自经常性的订阅费，另外 24% 来自基于资产的费用，
也就是所谓的 asset-based fees。
没错，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简直就像是华尔街大鳄们的流媒体订阅服务啊。
哈哈 ，Netflix 那种
完全一样。你不仅每个月要按时交基础的月费，也就是订阅费，
对，
而且你看的节目越多，也就是你管理的资产规模越大，你还要按比例额外再交一笔资产管理费。
这个类比非常生动，它确实解释了这套商业模式表层的运作方式。但在金融服务行业，我想说的是，97% 的经常性收入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这么说？其他金融机构不是这样吗？
完全不是。你看看绝大多数金融机构，比如那些大型投资银行，他们主要靠什么？靠交易佣金和 IPO 承销，对吧？
哎，就是典型的看天吃饭。
没错，市场一旦暴跌或者没人上市了，他们的收入直接就腰斩了。但 MSCI 完全不同，
他们不需要看天吃饭。
是的，在每一个季度开始的第一天，他们几乎就已经精确地知道了自己这个季度能赚多少保底的钱。
因为大家都在持续订阅，根本停不下来。
对，但如果我们往深了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订阅服务，这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重型基础设施。
重型基础设施听起来很不可或缺。
极其不可或缺。财报显示，他们第四季度的客户留存率高达 93.4%。
哇 ,93.4%, 也就是说几乎没人退订。
对，为什么这么高？你想象一下一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日常。他们可不是每天早上打开网页想看一眼 MSCI 的指数。
那他们是怎么用的？
他们是把 MSCI 的数据接口、分析模型还有风控指标深深的硬扣板嵌入到了自己内部的交易系统里。
天哪，就是直接长在自己的系统里了。
没错，还有合规报告里， 一旦你想把 MSCI 替换掉，那根本不是换个数据源那么简单。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你要重构整个底层的 IT 架构，你还要向你的终端客户重新解释你为什么换了风险模型。
这种替换成本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了。
完全正确，就是 MSCI 最深不见底的护城河。它提供的根本不是普通工具，而是维持华尔街运转的任务关键性组件。
既然提到运转这座庞大的基础设施，我注意到他们全球化布局里的一个惊人细节。
哦，哪个细节？
就是他们全球有30多个办公地点，6268名员工，但是只有 29% 的员工位于发达市场。
嗯，发达市场就是 DMC。
对，而高达 71% 的员工居然位于新兴市场，也就是 EMC。
哈，这完美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后台极致优化成本结构的。
真的太聪明了。
是的，你知道 MSCI 出售的是全球最具定价权的高附加值金融知识产权，也就是那些指数和算法。
没毛病，都是卖给华尔街大佬的。
对，买端的都是纽约华尔街、伦敦金融城里最富有的机构。但同时呢，他们极其聪明地利用了全球化的劳动力红利，
把需要密集处理的工作转移出去。
没错，比如大量的数据清洗、基础的研发和日常运营团队全都部署在了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
就是建造和维护这座收费站的成本被压缩到了极致。
对的，
但像那些开过去的法拉利收取的过路费却是天文数字啊。
这就是商业模式的极致杠杆。
难怪他们的利润能迎来狂飙。说实话，当我看到他们完成了连续11年实现双位数调整后每股收益增长的壮举时，我真的很震撼。
11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对啊，11年，这意味着他们平稳穿越了多少次宏观经济的牛熊转换啊！
中间经历了疫情、加息周期、各种动荡。
没错，而且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第四季度，这种势头十丝没有减弱。他们的有机营业收入依然增长了 10.2%。
而且更值得我们的听众注意的是他们的利润率。
对，那个数字简直吓人。
是的，
嗯，
第四季度 MSCI 的调整后 EBIT Day 利润率，也就是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达到了恐怖的 62.2%。
哇，62.2%，而且据说营业利润率也达到了 56.4%，提升了190个基点。
没错，
为了让你咱们的听众对62.2%这个数字有个更直观的感受，你想想一家非常成功的顶尖科技公司，这个利润率大概多少？
估计也就38%到48%左右，20%吧。
对，而传统制造业可能只有可怜的10%到15%。所以62.2%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每赚1块钱，大半块都是实打实装进自己口袋的纯利润。
完全正确，这就是一家极度轻资产、高杠杆效应的印钞机。
等一下，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怎么了？
居然一切都在疯狂增长，印钞机也在全速运转。为什么我在深入看这份财报时，发现了一个矛盾的数据？
哦，你看到了什么？
第四季度的稀释后每股收益，也就是 diluted EPS， 实际上反而下降了 2.3%。但是同时你刚才提到的调整后每股收益却增长了 11.5%。 这两个核心数字完全向向了反方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哈，你敏锐地捕捉到了分析硬核财务数据时最容易让人困惑的一个点。
对啊，
是不是某种财务上的障眼法？
其实不是的，这在财务报表里很常见，这并不代表核心业务出了问题。
那是因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们要剔除一些非经常性的因素，比如汇率波动、近期的收购或者剥离业务产生的费用。
哦，就是那些一次性的干扰项。
对，你得想 MSCI 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各种货币的汇率波动在账面上会造成极大的影响，稀释后每股收益包含了这些噪音。
也就是说，调整后的数据才是抹去了这些噪音展现出来的真实业务生命力。
没错，华尔街看的就是这个核心的强劲生命力。
明白了，这核心生命力确实强，而且强大的不仅是利润，还有他们的现金流。
现金流非常充沛，
极其充沛。 Q4 居然产生了4.65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
这笔钱可不是放在银行里吃利息的。
对， 我看到他们在 Q4 啊，简直是挥舞着钞票在市场上扫货。他们以平均559.70美元的价格回购了价值9.06亿美元的自家股票，
大约回购了161.9万股，对吧？
没错，
这太扛早了。
其实这释放了一个极强的信号，就是管理层对自家业务未来极度自信。当你的利润率这么高，又不需要盖厂房买设备的时候，钱用来回购自家股票就是最好的投资。
确实。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赚了这么多钱，这些钱具体是从哪些客户和哪些产品线里赚来的？
我们确实需要看看资本的嗅觉和流向。
如果我们看四大主营业务的运转率，也就是 run rate 的体量，
老大依然是指数业务。
对，指数依然是毫无争议的老大哥，达到了16亿美元，占比高达58%。
毕竟这是他们的老本行。紧随后者的是什么？
紧随后者的是分析业务，7.57亿美元，占比22%。
这些分析工具也是机构不可或缺的。
没错。然后是可持续发展与气候，3.78亿美元，占11%。最后是其他私募资产，2.92亿美元，占9%。
客户结构也很有意思。
是的，45% 是资产管理者，也就是像 BlackRock 这样的公募巨头。16% 是银行和基金商，13% 是资产拥有者，比如养老金。
从地理分布上呢？
美洲依然是大头，占45%。EMEA 也就是欧洲、中东和非洲，占38%，亚太区占17%。
但是亚太区的增速非常惊人。
对，亚太区的净新增订阅销售额同期增长居然高达52%。
这个数字说明亚洲的资本正在快速觉醒，对全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
确实。另外，我在财报里还注意到了一个微小但绝对关键的术语变更。
术语变更，说来听听。
就是在2025年第一季度的时候 ，MSCI 将原来的 ESG 与气候这个板块更名为了可持续发展与气候。
啊、，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对，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改个名字而已吗？
如果我们把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绝非仅仅是文字游戏。
怎么讲？财报中其实明确提到了。他们的底层产品线并没有变，但是新名字是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我们解决方案的全部范围。
也就是 ESG 这个词已经涵盖不了他们想做的事情了。
没错，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的全球政治和商业语境下， ESG 在某些市场已经变得非常政治化了。
确实，经常看到相关的争议。
所以改为持续可发展，实际上是涵盖了更广泛的客户目标和用力。这也说明资本市场对所谓的 ESG 的理解正在进化和扩大，
剥离政治标签，回归商业本质。
没错，更加务实了。
太有意思了，竟然传统的指数业务已经如此庞大，可以说是红海了。那 MSCI 未来的下一个增长引擎到底在哪里呢？
他们财报里其实指出了几个非常清晰的新赛道。
我看到基于资产的费用，也就是 ABF, 实现了26%的惊人增长。
对，这主要得益于追踪他们指数的 ETF 和非 ETF 指数基金的 AUM 创下了历史新高。
被动投资依然在疯狂吸金。
但是报告中也点明了几个新兴增长机会。
比如呢？
比如保险公司、固定收益、财富管理者、私募资产。以及刚刚提到的持续可发展，
这几个领域非常有代表性。
看起来 MSCI 正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啊！以前他们主要服务于像黑石、先锋领航这样的大发商，也就是大型的资产管理者。
对的。
但现在他们把目光瞄准了零售渠道，比如财富管理者，还有那些在私募市场里寻找超额收益的玩家。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其实这也是市场成熟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公开市场，股票的指数化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几乎没有太多处理地可以开垦。
大家都已经被动投资了。
没错，但是在私募市场，比如私募股权、房地产，还有固定收益市场，他们的透明度和标准化还非常低。
也就是水还很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正是如此，这正是 MSCI 最擅长做的事情，提供透明度，制定标准。这正来成为他们的下一片蓝海。
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定价权。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基于资产的费用能激增26%，因为市场极其渴望标准化的工具来进行投资布局。
哇，真的是太精彩了。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让我们快速为你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的听众梳理一下今天的核心收获，
总结一下我们刚才的顿悟时刻。
首先，我们解构了 MSCI 是如何通过高达 97% 的经常性收入构建起极其深厚的护城河的，也让他们实现了连续11年的双位数利润增长。
那个极高的客户粘性是关键。
对，其次，我们看到了被动投资，尤其是 ETF 市场的持续狂热，给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躺着赚钱的资产管理费。
没错，最后，我们也洞察到了资本的进化足迹，从传统的 ESG 概念向更广泛的、更务实的持续发展演进，并且大举进军私募资产这片缺乏标准的新蓝海。
说得非常透彻，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份 MSCI 的财报，这根本就是一张全球资本的实时流向图。
确实如此。那么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为什么你要关心这个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这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太大了，因为无论你是在为你自己挑选一支养老金基金，还是在跟你的财富顾问聊天规划未来的资产，MSCI 在幕后设定的这些基准规则，其实正在无形之中决定着你口袋里的钱最终流向了世界上哪些公司的股票里。
没错，你以为是你自己选的，其实是指数帮你选的。
对，所以它真的和你息息相关。
这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值得在这里抛出来给大家去思考。
哦，什么问题？
就是当一家公司提供的指数成为了全球高达18.3万亿美元资金被动追踪的绝对标准时，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里，究竟是谁在真正配置全球的资本？
哇，这个问题很犀利。
是那些掏出真金白银买入基金的普通投资者吗？还是决定哪些股票能被纳入 MSCI 指数，哪些会被踢出去的这家隐居幕后的公司？
制定规则的人才是真正掌控资金流向的人。这简直让人起鸡皮疙瘩，
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哲学问题了。
是的，鼓励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在下一次查看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或者在看到那些枯燥的股票代码时，能够以一个全新的、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审视它们。
希望今天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些aha moment。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愉快利落地结束本次深度解析，咱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